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我的生命历程当中，有过十年全职妈妈的经历。神三次在先生和我尚未准备妥当，以为不宜拥有的情况下，赐给了我们三个女儿。在无处退还的情况下，只有心惊胆战接受母亲这个天职了。全职妈妈这个工作，没有假期，没有薪水，更是完全的失去了自我。在当时，的确会有怨言、不平衡情绪浮现的时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十年的光阴却是格外的宝贵，也流逝得特别的快。几乎只在一瞬间，他们便一个个上学去了。小孩子天天在长，时时在变，每天都有新的惊奇，新的发现。我感谢先生辛苦的工作，让我能够拥有十年全心看着孩子，陪伴孩子成长的岁月。还记得他们小的时候，抢的最多的就是妈妈。不论我是坐下还是躺下，三个女儿就立刻抢在我的左右边，抢书的那一位就只有硬往我的身上挤了。更要感谢神的是，在小女儿开始上学后的第一年，教会的一位弟兄便推荐了一份我十分喜爱、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工作给我。从这个工作中，我得以充实提升自己的生命。在工作中，我重获自信，寻回自我，享受了工作的乐趣。现在，我是个职业妇女，三个女儿都不太需要我操心，我为这三个女儿献上满心的感恩。她们都很爱神，信靠上帝，坚持上教会，每天睡前会陪我一起祷告。小女儿有一次还劝我说，要爱神胜过于爱她哦。有神在她们的心里带领她们每天的道路，我就大可不必自己操心了。
我虽然是一个老师，但是我一向很不善于表达我自己内心的感觉。我要感恩的人真的是很多，在我周遭的人给我的鼓励跟劝勉，这些都是很值得我感恩的。那要谈到最值得感恩的，在我来看就是我的太太。我一向不善于表达我内心的感觉，对我而言最困难的就是要对我太太表达我感恩的心。我在专注做事情的时候，她会尽量让我专心做我的事，尽量不打扰我。那很多事情她就一个人自己忙着去承担下来。因为我每天要出城上班，所以接送小孩上下学，还有其他一些杂物的处理，全部都要靠她一个人承担。这实在是存着有点不忍心的感恩。我太太她是一个很有组织、能够事先计划、很周详的人。她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她处理一件事情都会事先去考量，然后看有可能会发生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所以她会事先去规划或者及时去防范。所以很多事情有她在帮忙，我过得都很顺遂， 这也是我最需要感恩的地方之一。在日常生活上，就以三餐来讲，基本上，我从小就是不会挑食，但是他做菜很用心。我说的用心，并不一定说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他就是会，做不同的菜色，绝对不会说有两餐是一样的菜。OK，所以我一向就觉得他做菜很有变化，从来就不会吃腻。还有一点就是，他很注重小孩子的教育。那有一点很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不只是只对自己小孩，有朋友的小孩，他也是一起提供大家一起学习的教育环境，不只对我们自己小孩有利，对朋友的小孩也都相当好的影响。我深深地感觉到，我太太对经营这个家庭付出的心力，是我们全家都需要感恩的。
天底下值得感谢的人和事真是太多了，在这儿我要特别谢谢的是教会我感谢的一群朋友，他们是我在大学合唱团的兄弟姐妹们，也是一群虔诚的基督徒。每个星期至少一次的练唱，加上无数在一起的相聚，让我有机会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也体认到他们凡事谢恩的谦怀。每每看到他们遇事，无论大小好坏，必先谦卑自己，满心欢喜地接受。当有所不明白或无法释怀之处，则静下来祈求，能有更多的智慧去解释与了解。多少次看着他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做人处事，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成一片祥和。二三十年前的体认，时时提醒着我，凡事是互相效应的。当我能带着感恩的心来接受时，往往不只是困难或是困扰能迎刃而解，自己更能得到最大的平安与喜乐。
听众朋友，渐冻人这种病发展到末期，病人失去了所有肌肉的功能，连话也不能讲。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默默无声的，谁知道他们在哪里呢？但是有一位渐冻人，在他不能讲话的时候，反而别人知道他在哪里，并且带来了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照顾。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是通过豆姐妹的姑姑，豆姐妹的姑姑是我们小组的一位组员，一个姐妹。有一天我们晚上聚会结束之后，她来找到我，她说想邀请我们教会为她的侄女做追思礼拜。所以我当时就很好奇，因为就是我们小组这个豆姐妹，她年龄在50左右，然后我想她的侄女也应该不大，所以就这样，第二天我联系到豆姐妹，我说我想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她的侄女还没有回天家，她只是提前预备。
第一次的见面总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不知道自己会见到什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当我第一次走进窦岩的卧室的时候，心里很复杂，但是我知道上帝让我们去探访他，然后为他去做这样的追思礼拜。前期当我们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被感动，我们里面是被鼓励的，但是同时呢，我又想好好的去抱他，我想把上帝的爱给他。虽然他接受福音了，但是他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时就特别想把这种团契的生活、神的爱真正的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拥抱给他。 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初次见面之后，教会弟兄姐妹们便开始商议，往后服侍窦姐妹的方针。严姐妹还记得当时大家达到的共识。
当时呢，我们看到窦姐妹的那种状态，我们觉得内心也很高兴，因为她毕竟她接受了上帝，但是她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回来之后呢，我们教会就决定以后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去到窦妍的家里，去让她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带上一个小姐妹去弹琴，然后呢，我去做见证。我们的菊姐妹当时给她讲道，让她过教会的生活。
在教会弟兄姐妹的陪伴之下，窦姐妹开始过教会团契生活，听基督徒唱诗歌，听神的话，听基督徒的见证，能够给一位渐冻症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她的家庭平稳了很多，因为窦妍呢，躺在床上真的是十几年了，她里面满了埋怨、苦读、焦虑。之前我没去探访的时候，窦妍呢都会用她自己的方式去和她的父母去吵、去闹，然后家庭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安静，然后她父母呢通过这件事情呢也很焦虑。但是后来我们去探访之后，也接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也把真理告诉窦妍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他就渐渐的就安静了很多。以前就是说他会用一些，比如说咬牙去反对一些事情，但是通过我们探访之后，他就没有了。所以他父母就是也清醒了很多，然后也特别的感恩。
一块去探访的严姐妹记得，他们的探访不但改变了窦姐妹家庭的氛围，同时在窦姐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仰上也起了一些影响。
他的大姑还有他的老姑都是基督徒。探访之后呢，他的二姑、他的四姑，还有他的表妹，也都来到了上帝的面前。
探访陪伴窦姐妹过教会的团契生活，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单单影响了窦姐妹的家庭，反过来对教会也有影响。
我们刚开始是几个人一起过去，然后有的时候是三个人，有的时候是两个人。但后来我觉得是因为窦妍她里面有一个感恩，她对上帝的回应，她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她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妍，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10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
一次又一次的探访，每个星期天，甚至每一天，一波一波的基督徒来到家里，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她生命的动力。于是，窦姐妹再度拾起了上帝赐给她喜爱文学、喜爱写作的天分。她凭着眼睛，在电脑眼动仪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打，写作了赞美上帝的诗歌。
窦妍呢，他自己呀，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 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然后她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她谱曲呢。我也是那天晚上非常的感动，我就把豆姐妹她的状况和我的儿子说了，她也被感动了，她说把那个歌词给我，我去找人谱曲。我就想你找谁能谱？然后第二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我儿子就把这个歌给我发过来了，他说曲子做好了，也唱出来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哎呀就流泪呀，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想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人认为他活着没有意义了，但是他用眼睛打的一个一个的字，他却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
得过忧郁症的人都知道整个人陷在里面无力脱身的痛苦。住在美国加州的碧玉就曾经被忧郁症困扰过，没有任何药物或是任何医生能帮得了他。他所相信的主耶稣却奇妙地把他治好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那一年我失去了我最亲爱的父亲，经历到生离死别的痛苦。父亲本来计划从台湾飞来美国看我的，临走前因为背痛去看医生，没想到检查出来是末期的肝癌，行程因此被迫取消，马上转向和病魔对抗。生平没有上过医院的父亲很努力地想活下去，却打不过已经扩散的癌细胞。我赶回台湾陪他，父亲离世的那个晚上，我在医院里看到他因为吸不到一口气而死亡。突然有一个怕死的恐惧紧紧抓住了我，我一想到那一幕，我的情绪就下沉。儿子那时候正好处在青春期，非常叛逆，翘课、逃学、打架、闹事，我跟着他进出警察局，说不通也管不动，两件事叠在一起，使我整个人掉进忧郁的谷底，瘫在绝望中，没有力气向上爬。但神是怜悯人的神，他把我摆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教会里的姐妹常来我家，把麻痹的我带出去透气，他们把我当作背包一样背来背去，耐心地陪伴我。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像是被隔在玻璃房屋里，接触不到真实的世界，只记得很多人为我祷告，我常常用下沉的心和许多的眼泪来代替说阿们。我去的教会很重视传福音，在我被忧郁症困了2年之后，教会要派人去台湾宣教，邀请我一起去，我勉强答应了。台湾虽然是我的故乡，但因为父亲过世带来的阴影，那里成为一个我很难面对的伤心地。飞机上十几个钟头的飞行，对我来讲是一个深深的煎熬。我对自己没有把握，也没有盼望。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是弟兄姐妹用祷告来托住我的痛苦。我们宣教的地点嘉义东石乡是个渔村，很像我童年成长的环境，那个熟悉的景物让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家。我看到阿伯坐在轮椅上，神情有点像是我过去养鱼的祖父，使我感到特别的亲切。阿伯得了乌脚病，脚已经被锯掉了。我走过去问他说，阿伯，你的脚怎么了？今天来了一位美国的医生，要为乡民看病，我推你去给他看看好吗？阿伯高兴地说，好啊。于是我推着他走向教会，一路上阳光普照，推着推着，我感到好像推着我的父亲。就在那时，我常年冰冷的心突然涌上一阵的温暖。主对我说，你的父亲虽然走了， 但这世上还有许多像你父亲需要关爱的人，你可以用爱父亲的心去爱那些人。我抬起头，看见了灿烂的阳光，也看见了神。就在那一瞬间，神奇妙地医好了我的忧郁症，我的脸上也终于绽放出笑容。神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句话应验在我的生命里头。忧郁症被医治这件事，让我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大能，在他没有不可能的事，他是如此真实的活在我的生命中。感谢主。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每一年十一月底，美国人过感恩节。身为美国人的我，感到很荣幸，我所居住的国家每一年把一天定为感恩节，宣布告诉全世界的人，美国人承认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因此，很多美国人要向神感谢，而在感恩节那一天，用不同的方法表示他们对神的爱。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天天向神感谢他的恩典、他的爱和他的帮助。对基督徒来说，每天都是感恩节。在圣经里头的人时常感谢神。诗篇第107篇的作者赞美神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启示都要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望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诗篇第100篇的作者劝人要感谢神，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时常感谢神。耶稣行奇迹的时候，他向神感谢。譬如耶稣用五条面包两条鱼让5000个人吃饱的时候，他先感谢神。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前，他祷告感谢神。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了，当他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也感谢神。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也时常谢谢神。保罗为耶稣的生命、死亡、复活、拯救人的计划都来感谢神。保罗也为那些成为基督徒的人感谢神，并且保罗感谢神时常垂听他的祷告。耶稣有名的使徒保罗，他劝基督徒要时常怀着喜乐，不断的祷告，在任何的环境下都要感谢神。您我怎么样才可以过保罗所说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感谢神的这种生活呢？我们必须下个决心，养成新的习惯，时常说谢谢两个字，跟朋友说谢谢，跟父母亲说谢谢，跟店员说谢谢，连跟太太和孩子们说谢谢。最重要的，要向神说谢谢。我是谢德华。
我
的名字叫陆双英，我一向是不大会讲话的，特别是讲起来说是传福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像我这样的人，我感觉的真是不够这个称呼，就是说我很害怕，但是我思想上心里都总是有这个负担，就想能够在我们自己的本乡本土，我们的亲朋好友能够借这机会跟他们讲，把我所经历的神的爱，我想跟你们大家嘛谈一谈。但是我还总是害怕，总是觉得讲不出。那么这次嘛，我们因为一起一方面旅游，我们就下定决心，在去的之前呢，我真是祷告，我每天是祷告的，我就是求神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感觉到是神在我的身边，到时候我就敢说了，我也说得出了，我就感觉的真是甜美啊，我真愿意，就是说我的亲朋好友或者我的乡亲能够跟我一样的这样的快乐。像我以前是多忧多虑的人，可是现在呢，我是快快乐乐的人，从不忧虑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我得到了神的爱，因为神带领我，因为神给了我很多的福分，所以我现在能够把我的心里的感受见证出来，我就是讲出来给大家听。我真是感谢神啊，我是永永远远，只要是我在世，我就随时随地的把我所知道的，我所得到的福气，我都向大家谈，大家说，我也不会讲什么话，谢谢大家听。那么我真是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一切的荣耀归主归神。
圣经朗读，
诗篇104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藏处。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 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四十七篇。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
Draw me close to you. Draw me close to you. Never let me go.Find the way, bring me back to you.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的休闲时间会特别的安排和家人一起度过。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看着窗外的落叶，手中捧着一杯温热的咖啡，心中想着又是岁末的时刻，回首这一年，我的人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美妙的改变，因为我认识了那充满着慈爱宽容的上帝。此刻我的生命正发散着因那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洗净的光辉，我发现那美妙的乐章正在我的生命中悠扬高唱。这一切的恩赐，除了上帝那美妙的安排之外，我特别要感恩的是那带领我认识主耶稣让我得救的一位基督徒夫妇。他们从台湾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小城市为主奉献，他们爱主的心是那么的热切，他们挨家挨户的探访，他们恨不得能够将上帝的福音牢牢地深植在这个城市里每一个华人的心中。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那如泉涌不绝的信心，他们的行为更充满着圣灵所结的果子，他们是将荣耀完完全全地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对基督徒夫妇是我一辈子的良师和益友，他们给我的是一辈子的依靠和一生的平安与喜乐。
快乐是许多人朝思暮想，甚至倾毕生之力想追求的。听众朋友，您也希望自己的心时常给快乐充满吗？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建议。
到了发年终奖金的时候，老王兴致勃勃地来公司上班，心里盘算着会拿到不少钱。他想起自己这一年早来晚归，兢兢业业地为公司工作，连妻子和儿子都照顾不上，有了这笔钱就可以给他们买贵重礼物了。可打开装着奖金的信封，老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有200块钱。失望、不平和愤怒一同涌向他的心头。登上回家的公共汽车，老王掏出1块钱正要买票，忽然听到有人大声说，这车上所有人的票我都买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在随之而来的欢声笑语中，老王的心也笑了。为什么200块钱都没有使老王高兴，1块钱的车票却让他快活起来呢？对这个简单问题的回答，将揭示出人类快乐的根源。200块钱的奖金使他愤愤不平，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辛劳和才华值300、500、1000甚至更多的钱。人自命不凡的本性及虚荣心注定了人的不满足和他所带来的不快，而这1元钱实属白白得来，他根本无法将此归功于这自己的成就，感恩之情油然萌发。人生快乐的根源不在财富，不在学历，不在外观，而是在感恩。其实人如果能把生活中得到的一切，包括家庭、朋友、薪水，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当作是白白得到的，不是自己挣来的，因而感恩，就会快乐。但鉴于人的本性，这的确不易。有一位大学毕业生要找工作，关心他的基督徒姐妹都替他祷告，求神帮助。他很快有了满意的工作，对基督徒姐妹为此感谢神而不理解，心想这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呀，也许我只是幸运而已。 基督徒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功于神，因为人生并不随机，也无幸运可言，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对有心人来说，神的恩赐是数不胜数，历历在目。有一个男孩子用自己全部的积蓄给生病住院的妈妈买了盆花放在窗前，为了让妈妈出院回家后能看到这美丽的鲜花，他天天浇水，盼望着妈妈回家。可是鲜花都凋谢了以后妈妈才回来，这男孩失望极了。忽然他听到妈妈惊喜的喊声，连忙赶到屋里，看到在窗前的那个花盆上站着一群小鸟，唱着歌，争先抢着闪落在花盆里的花瓣。妈妈脸上的笑容使这男孩满意极了。这仅仅是巧合吗？不是，这是人的出人意外的成全。圣经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应该一无挂虑，凡事凭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一切的需要告诉神，这样神必会借着耶稣基督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们。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人生的快乐就在于靠神不靠自己，凡事谢恩才事事知足，只有这样的快乐才永远不受他人和环境的摆布。中国人的祖先留下过饮水思源的训诫，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由神所造的世界上，白白享受神赐的生命和带来永生的救恩。神邀请每一个人接受他的救恩，如圣经所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欣然取水，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认识神的这个救恩，就是人生快乐的开始。
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凭感觉很难说神啊我感谢你。但是我愿意分享的是，我们这几年来信主以后，经过一些的苦难，当我们每几年后回头一看，我们总是看到经过苦难后已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当初所想象不到的。如果照着我们想要的结果，就不是我们今天这么美好。我想要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啊，值得很感恩，因为从一个不好的开始变成一个好的结果的一个分享。我们家啊是居留在海外的华侨，差不多20几年前，我们就因为一些政治上的关系被逼着离开自己生长的环境，放弃了很多一些啊，不管是财产方面我只是熟悉的环境，那就这样子漂洋过海到了美国。生活非常的苦，因为我们不是真的是像很多的留学生，一些生活上的心理准备都有准备好，英文也念好，然后才来美国留学。那我们真的是没什么准备就这样子出来，过了一段蛮辛苦的几年。可是我们现在回头一看才发现，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经过，我们才能够很谦卑的觉得说自己的无能。就像我们看到我先看到我们的亲友的一些病痛，真的知道我们真的是算得了什么，我们连我们自己的明天的日子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这样回头一看，然后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么一个困难的环境，我们谦卑下来，我们知道必定有一个掌握所有一切的神，一个全能的神，我们就开始啊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啊，最值得感恩的就是我们全家都信了主，陆陆续续的成为耶稣的门徒。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一个样这个信仰，所以在我们在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不凭着感觉来感恩，我们是凭着他对我们的应许，凭着他对我们以前的一些经历，我们都看到说我们虽然现在不能感恩，感觉上觉得很不能感恩，但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我们还可以说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更好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
稳定的灵修是基督徒力量的泉源，神会借着经文与我们对话，跟我们在感情上有所交流。接下来我们要请郭正勇老师教我们怎么做灵修。
你早上先做个祷告，说圣灵今天你跟我说话，你就用一个祷告去慢慢去看那个经文，不用看多的，一个自然段落就可以了。比方说今天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明天看十九节到二十四节，你看的时候慢慢看的话，看看哪句话对你心里有触动，有触动的话你不妨怎么样将这句话拆了下去。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今天是看到诗篇的十六篇第二节，他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很喜欢这句话，如果你很喜欢这句话，下面不看也没关系的，因为今天你不是在客观来分析这个经文讲什么，那个是礼拜五礼拜六的事情。更重要灵修是用情感，在这个时候我就发觉哇，这句很棒，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我怎么样，我就停留在这个计划里面反复是思想。怎么想呢？先想好处，好处我就问神了，哎，神啊，舅舅我很喜欢好处，我最近有什么好处啊？神跟他聊一下，安静，有时安静一下等一等。哎，很奇怪，神就冒在我的脑海里面一个镜头，就是我有一次出差很久，一回家一开门的时候，我当时是几岁的儿子啊，要扑扑在我身上抱着我跟我说，爸爸我很想你，好爽哎，好开心嘛，对不对？做爸爸都知道是不是好处啊。我说对啊，是有好处，他是神提醒我的。那我就说好处下面是什么，不在你以外。曾经是说好处不在你以外嘛，我就问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神就提醒我了，因为我这个儿子不是我太太头一胎，我们结婚很多年，我太太才怀孕。她怀孕以后三月去照超音波，医生说你里面没有发育，你流产了，又拿出来了。如果你是我太太有什么感觉啊？很难过，当时她就流泪了。但是她说很奇怪，她流泪的时候好像有两个人，一个流泪，一个在外面看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痛苦。才想到圣经有句话说，我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神安慰在那边。后来呢，他几个月以后的心情就平复了。平复以后呢，怎么搞的，我们教会几个姐妹同时流产，我们教会的牧师师母吧打电话去安慰他们，没用，师母很年轻的，生出来都是宝宝，健康的。我太太打电话去安慰他们，在电话流泪跟他们一起祷告，非常有帮助。我们苦难怎么样就成为人家的祝福了。然后来呢，过了几年以后她又怀孕了，生出来就是我这个扑在我身上的宝宝了。神跟我说，这个是我赐给你的，扑在你身上这个宝宝不在我以外。我一想到这边我就哭了，一哭以后呢，哇，脑子里面就叭叭叭出来了。他说怎么样，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甚至我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就不但是我儿子了，在我信主以后有很多情分子像一幕幕出现了。神就感觉跟说，你知道吗孩子，你一切的好处都不在我以外。我就非常感恩了。那下来讲明说，你是我的主，对，你这是我的主，我愿意永远称你为主。因为在一生里面，就算是信主以前，其实神已经准备很多的好处，在我一生里面有美好的准备，所以我怎么样，我愿意永远称你为主，你是我生命的主。哎，这句话我很好的话，我就写在笔记本上面了。所以当天呢，我教书啊或是休息的时候，我想到，哎，今天您说什么好处，什么好处，神，他神给蹦一个好处出来，我说赞美你。所以当天的常常就这样想，就数算神恩典了。当天我的灵修就数算神恩典，好美呀。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灵修。灵修不是早上去来找这经文去 分析，因为分析久以后也难坚持的，你几天以后你就没有兴趣了，因为早上有上班有忙的时候，你就太硬蹦蹦的话很难。但是如果你早上你说不要求不高，也不是说要全部经文要看懂的，你只是找一个约会跟神在群里面一位，我告诉你，你久了以后你很喜欢的，你很享受的，你发觉很有力量的，整天很有力量的，为什么？已经融在神里面了。
谢谢郭老师的教导，灵修不是客观的分析经文，而是借由一段经文里的字句与神对话，接受神的开启。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
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